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谢谢你今天收听无限飞行号。哎，还没有结束哦，这是我们的开始。
对，
我们呢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呢乘坐无限飞行号。我是跟你一块儿的心田，还有呢
文慧。对啊，昨天我们说水淋淋的出现了，今天我要说你听到了吗？
什么
圣诞铃声越来越近了，叮叮咚叮叮咚叮叮咚
啊，还有十天嘛，今天15号，那还有十天呢就迎来圣诞节了。
那我想问一下心田老师
啊，
我们圣诞节还有呢岁末
是
这个期间有没有特别的安排啊？
有啊，在这个12月28到29号呢，两天会有特辑，就邀请了我们一位的竹内的弟兄啊，你也听过他的名字，就在祝林姑娘的这个分享当中，他叫小杰弟兄。
哇，好棒哦，小杰弟兄
啊，
他会现身说法是吗？
对对对，
太棒了太棒了。到时候
因为我就发现文慧老师他的这个分享哈，他的这个见证呢引起了好多的弟兄姊妹的留言，都在讨论。
好，那我们就不负众望把他亲自邀请来了。那么心田老师呢会和他呢有一番的对谈，心与心的对谈。那么大伙儿呢也可以呢掏心窝的来听啊，让小杰老师弟兄他的见证呢也能够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呢温暖你我的心啊。那今天呢60分钟我们的安排是这样的，诗篇导读第190集啦。
没错，是到了诗篇78篇的43到53节。
好棒啊。然后接下来呢送给大家一首盛小梅的恩典的记号啊。
好适合年末的时间。
对对对，是的。然后呢就是黎医师，我们的中医师来了，科普时间呢。他今天要带我们科普什么啊？
失眠的问题哦。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当中呢，很多人呢时不时都有这个睡眠的问题。
真的，因为呢李医师他真的很好啊，他就听了我们很多的问诊嘛，发现呢失眠这个问题呢也挺多家人呢会关注的，所以呢今天就一并来做一个科普，让大家呢了解一下什么是失眠。因为不要自己这个断症嘛。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啊。那当然呢今天呢因为是周日嘛，回家团圆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呢也会呢回应啊一些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们的留言，你们的短信甚至是电邮，当然有需要代祷我们也会呢一起来代祷，那彼此以祷告来服侍。哎，漏了一个环节哦，健康拿起来。
对啊，哎呀文慧老师这个您不能漏啊。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讲讲汤啊。文慧老师您那么喜欢喝汤，一定要记住这个环节。
好，就是跟大伙儿一起来分享啊怎么样熬好一锅汤。那其实呢说到好汤呢，有的时候呢是可以看颜色的。
哦，
例如呢这个鱼汤。
哦，就是白色雪白。
奶白。什么雪白奶白奶白奶白的。如果你说一碗好汤或一锅好鱼汤，你看那个奶白奶白的你就知道
味道浓郁。
对，然后食指大动。
是，
但问题是如果看不见奶白奶白的鱼汤怎么办呢？
哎，你喝下去你就知道，因为你感受到呢那个鱼啊它煮完以后它的胶质就是黏口。
对了，说对了说对了，就算我们看不见，但是上帝还是给我们有譬如说我们的嗅觉啊我们的触感啊我们的这个舌头也可以去品味到。
没错。
那有些人呢就可能会觉得，哎，我看不见，
嗯，
怎么办呢？就好像呢在2022年呢残奥会的开幕式上呢，有一位视障的大学生，他就向志愿者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舞台是什么颜色的呢？
嗯，如果我能够看一眼，我这辈子都值得了。
哎，我们可以呢去明白，也真的是可以呢去共情共理这位视障的大学生，因为他看不见，所以他最想的是什么？我能看见，就像呢一锅鱼汤在他前面，哇，我们都看到了，奶白奶白，他看不见，怎么办呢？那这句话呢就深深的刻在了特教学院蒋胜男老师的内心里，他被触动了。
是的，
几个月之后呢，啊，这句话成为舞蹈作品《舞台的颜色》，由成都视障学生高尚主演，然后听障生、视障生、健全生共同演绎，打破身体的限制，展开了什么呢？无声却有力的艺术。那舞台的颜色不但是让听障生他可以感受得到，视障生也可以感受得到，所以呢色彩不仅是用看，你还可以怎么样去感受，就像新田老师说的嘛，你看不到奶白色的鱼汤，但是你闻到了，
对，你嗅觉闻到它香，
然后你喝一口，
哎，
然后你吃到了，
是，
对不对？所以就算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也可以呢感受得到，
哎，
因此这个舞台的颜色就让视障生也感受到了，他们可能用不同的方式。
你想想看，你的触觉嘛，
对对对，
你那个汤它是暖的，因为你摸到了，你就会知道啊，喝下去，我的心，我的身体会很温暖。
对了，对了，对了，所以呢，哎，我就在想，的确在我们的身体里，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是有一些障碍的，没错，没错。但你不要忽略了，你还有其他的觉，
是，
对不对？嗅觉，还有你的什么呢？
听觉
，对不对？
触觉。
对了，对了，你多多的发挥，你还是会发现啊，生命是很有色彩，生命是很丰富的。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78篇43到53节，
他怎样在埃及显神迹，在所安田显奇事，把江河并河岔的水都变为血，使他们不能喝。他使苍蝇成群落在他们当中，吃尽他们，又叫青蛙灭了他们，将他们的果实交给蚂蚱，把他们劳碌得来的交给蝗虫。他将冰雹打坏他们的葡萄树，下寒霜打坏他们的桑树，将他们的牲畜交给冰雹，把他们的群畜交给闪电。他使猛烈的怒气和愤怒、恼恨、苦难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临到他们。他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将他们的性命交给瘟疫，使他们死亡。在埃及击杀所有的长子，在寒的帐篷中击杀他们壮年时投生的。他却领出自己的子民如羊，在旷野引导他们如羊群。他领他们稳稳妥妥的，使他们不致害怕，海却淹没他们的仇敌。
林承禄恩典深。诗人似乎怀着悲愤又激荡的心情描述神曾经的作为，此时他的眼睛已经完全被神所充满。神的作为似乎如同影片一样一幕幕地闪现在他的眼前，他似乎也想要将所有以色列人的记忆都拉回到那个时候。 就是他们在走灵城路之初，神是如何借着诸般的神迹奇事，在埃及地施行那大而可怕的审判。但是诗人在此却不是要唤醒以色列人对神所施的灾害的记忆，乃是要唤醒他们在神施加灾难在埃及人身上的时候，是如何保守他们免受这一切的灾害。当各种灾难轮番登场，埃及全地满目疮痍的时候，同样生活在埃及地的以色列人似乎成了看客。他们是那么的不同，又是那么的夺目，因为神竟然为他们划定了界限。无论是苍蝇、青蛙或蚂蚱，到了他们的界限就停住了脚步。甚至当黑暗遮蔽整个埃及地的时候，以色列人所住之地仍然充满光明。当灭命的天使越过羔羊之血所撒的房屋之时，以色列民就成了最后的得胜者。这一切皆因为上帝的羔羊，他背负了世人的罪孽，并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若我们躲藏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也必将逃避那将来的愤怒。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并在十字架上亲身背负我们的罪孽，使我们这些在基督里蒙你拣选和拯救的人能够逃离那最后的审判。我们知道你公义的怒火是如此的猛烈，以至于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你公义的审判，因为你是全地的创造者，又是掌管全地的神，一切都在你大能的掌管之下，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脱离你的命令。你一发声，地都震动，你发出命令，你所创造的一切都成为你施行公义审判的工具。但是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却不必因此而惧怕，因为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有平安且有满足的喜乐。落在永生神手里是何等的可怕呢？但是我们却因着神的怜悯，有羔羊之血涂抹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不怕灭命天使手中的利刃。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要欢笑要泪水，都留下
我们要预备好自己的心，迎接耶稣的到来。
光来到世上，要照亮坐在黑暗里死荫中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良友电台邀请你在这个圣诞预备好自己的心，
迎接主面，接受主爱。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有一句话呢，就说在冬天很长呢，就会想要多睡一会儿，因为冬眠冬眠嘛。而且呢，现在这个夜长日短，那晚上的时间会比较多，所以应当呢晚上要做什么，就是要睡觉嘛。所以如果睡不着失眠的话呢，那就很难熬了。今天呢，我们也邀请了李医师来向我们呢科普一下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失眠。李医师你好。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哎，
我觉得这个题目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就是很多人有这个失眠的问题啊，也很多听众朋友也问过。
对，
那就说哎，这个失眠没什么大不了哈，很简单，很多很普遍。
对，
但其实呢也很困扰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是一个失眠呢也可以困扰很多年呢，或者是对生活有很大的影响。
确实啊，
有些听众朋友说哎，我老是忘记，就记性不好，什么都记不住。再细问一下，有一些呢是长期都睡得不好，就长期的失眠。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记忆力衰退。这个是非常的普遍的。
是，哎，但是李医师，我想，我想问呢，就是像这个记忆力不好、记性差呢，因为我就马上想到我自己啊，我呢不会觉得自己是常常的失眠，但我的记性呢，确实好像有时候会不太好啊。那我就在反思，哎，如果这个失眠呢会导致这个记性差，那我记性也好像偶尔会不太好啊，那是不是就跟失眠扯不上关系？所以最后呢我就会想怎么样才算失眠呢？因为我们很常呢睡不着觉就会等同于失眠，但是我想失眠应该这个定义呢会在中医啊或者是在一个病理学当中应该是不一样的一个认定吧。
对，就很多人觉得哎，我也有失眠呢、啊、我自己感觉很严重啊这样。但是我们怎么去定义呢？其实就是我们会说这个是经常不能获得一个正常的睡眠。有什么可能性呢？第一可能就是入睡困难，就是要很长时间，可能一两个小时才能入睡。有一些人呢他就是说时睡时醒，就是断断续续的，就是一个晚上醒来很多次。或者有一些人呢他就很早就醒来了，可能清晨五点钟或者四点钟已经醒来了。这个醒来很多人会再睡，那没有问题，但是醒来以后就不能再睡，一直到天亮了，这样呢都是失眠。也有一些就是整夜都睡不着，就是完全不能入睡。如果这些症状每个星期多于三个晚上，
那就是可以定义失眠。
一个月以上，就是每个星期不止三个晚上，还有这个情况已经是一个月以上了，那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病理的失眠了。这个就需要去找医生去看了。就是如果说，哎，我心里有事情想多了，我就想得睡不着，这偶尔发生的话呢，这个还不算是病理性的，就很普遍，就是想事情嘛，或者喝了咖啡那天睡不着，偶尔一次，这些呢我们都不算是病理性的失眠。
所以要理解得非常清楚啊，就是如果呢有三个症状，三个不同程度的，入睡困难啦，然后时睡时醒，或者是呢有时候呢就是很早醒来了，然后醒来以后不能再重新的入睡，再来最严重的情况就是整夜都不能入睡，有以上的三种的情况呢持续出现呢多于每周三个晚上，然后持续了一个月以上呢，这些的情况才是属于失眠的，就是偶尔一次那就不能够定义为失眠。
对，偶尔或者是有事情发生，可能每个人的生活里面总有事情想吧。那想个几天呢，几天呢睡得不好，然后就再睡好呢，那就不算是失眠呢。
那么听起来呢好像真的对失眠有进一步的了解了。其实这个失眠呢感觉也是很常听到这个词语。那其实它普不普遍呢、啊
对，哦，这个其实我们绝大部分的人都曾经经历过短暂的失眠，就是没有说，嗯，我刚才说的非常的严重的，就是偶尔睡得不好啊，这些肯定大家都试过，一般都没什么事可以自己好的。但是如果说就是有失眠问题有困扰的，大概呢全球大概有27%，就是说大概四个人呢就有一个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失眠的问题困扰。对，
嗯，
这真的非常多的。有一些统计说中国人的比例那个发病率可能还再高一点。
嗯嗯嗯，那真的是挺普遍。
当然说，这个人里面有一个，但是他曾经受过这样的失眠的困扰，不是说永久都是这样的情况。
嗯，是，就是说他其实也可以透过呢治疗，透过呢调理调整呢，可以改善的一个算是疾病吧，这个失眠。
嗯，对。不用怕，不多想，放轻松，酝酿睡意，放轻松，放轻松，让思绪渐渐醉，不说手机关掉上床，呼吸清晰，心就安宁，放轻松，放轻松，没有烦恼，心也平静，放轻松，放轻松，睡醒来就进入睡，放轻松，放轻松，于是没手机再见。
这个刚刚呢我们大概就讲了啊，黎师帮我们分析了什么是失眠，然后在我们也了解到啊，失眠其实四个人当中哇就有一个人呢会患上失眠啊，或者是曾经有患过失眠。嗯
嗯, 嗯，对对。
那在中医里头呢，哎，好想知道啊，中医其实怎么看失眠这个症状啊？
那黄帝内经称它为目不明，就是眼不能闭上或者不得眠，就很直接的说就睡不着了，或者不得卧，就是躺不下来，其实不会躺不下来，就是睡不着的意思。
嗯，
但后来的难经呢就称它为不寐，就是不睡觉，
嗯，梦寐以求的寐，
对，梦寐以求的寐，就不寐，就是说不能入睡呢。这个不寐呢，我们现在中医一直就用这个名称，就叫不寐。我们就民间一般说失眠，失眠，其实我们按中医的教科来讲呢，我们叫不寐这个病名。
嗯，
那是什么造成的呢？我们中医都是看阴阳嘛。
嗯，
人睡着了，休息的时候属阴，这个非常容易理解的，因为阴都是平静的，就是不动的，比较阴沉的，那睡觉的时候肯定就属阴了。但人进入活动的时间，有活动呢，有活力的，这是属阳的。所以很简单的，我们这个不寐肯定就是阳盛阴衰，或者是阳不入阴的情况。一般我们一个人呢，每天作息都是阴阳的一个变化，就工作就是属阳，休息的时候属阴，那不寐就是阳盛阴衰，就是那个阳气太过了，安静不下来了，
嗯，
老是有活动，他就不能进入睡眠，所以或者叫阳不入阴这样的情况。
嗯，再简单一点的理解就是阴阳失调了，是吧？
对，
嗯，
就是阴阳失调了，这怎么失调？就是阳盛阴衰了。
嗯，
所以我基本上我们就是说治疗不寐、治疗失眠的，一般我们都是说什么养阴啊，清热，清热，就是潜阳啊，就是把阳安抚一下，就把阳降下来。因为我们就要补阴啊，滋阴啊，这样就可以帮助这个睡眠，就调节这个阴阳的平衡了。如果说我们跟我们五脏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其实这个睡眠呢跟我们的内脏都很有关系，跟我们的心脾肝肾都有关系。
嗯，
就是说心啊，心火很旺，可以睡不着了。那脾很多是脾虚，脾胃不好，或者是脾不统血，没有不够血呢，也会睡不好呢。 那肝呢，如果肝阴不足，肝阳上亢，就是肝火很重，也会睡不着了。肾虚的话，肾阴虚也是不能睡好。五脏里面跟我们的四个脏腑都有关系。
嗯，哎，难怪呢，这个李医师啊，我呢真的是最近哈、啊，真的最近呢有一两个礼拜呢是有不寐的情况的，就是这个有失眠的一个症状哈、啊，就是我的这个阳气感觉太旺盛了。啊，有很多的火、嗯、所以就导致哎这个睡眠好像就不太好了、嗯、哦，
对对对、嗯、确实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呢，怎么恶性循环、
哦、
就是越睡不着，
嗯，
火气就越大，
是是，
或者这么说，那个阳气会越盛。
嗯，
那你也可能看到家里人有人睡不着，他肯定会比较容易暴躁啊，容易骂人呐、啊，肯定会，他也不想，因为他睡得不好嘛，就
是
容易烦躁了。
真的，真的。
其实，但是他越烦躁呢，嗯、这个阴虚火旺的情况就会越加重。
嗯，
加重的话，他、
嗯、
当然睡眠就更差了，所以就恶性循环，就，哎，他火气越来越大，阴越来越虚，但是他这样的话一直下去，他睡眠就会越来越差。这个也是很普遍的。如果到这样的情况呢，一定要去找医师去帮助去解决这个恶性循环，把它截断了，就不要再恶化下去。
嗯，是的，是的，要及早的就医为好啊。那刚刚李医师呢就谈到啊，这个失眠不寐，其实跟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就是心脾肝肾啊，都有很大的关系的。那是不是就代表说，如果我们要医治失眠的话呢，就是得去从这个心肝脾肾这些的内脏，从这些内脏去入手，才是比较治到这个根本上啊。
对对对，其实中医的治疗的总体来说，说来说去我们都离不开辨证论治的原则。什么是辨证论治呢、
嗯、
就是我们就是看望闻问切啊，这些啊，问了以后知道大概病人的那个症状是什么，比如说哪个脏腑的阴阳不平衡，这样我们就做了一个叫做辨证。
嗯，
然后呢我就按照这个情况去给治疗。比如说因为失眠这个呢情况可以很多的变化，比如说有些人呢是肠胃不好，
嗯，
可能我也可以有时间再说一下这个肠胃不好。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原来我们的肠胃不好呢也睡不好觉的，可能也有些人有这样的经验哦、
嗯、
就是可能一顿吃的太饱啊，或者吃错东西了，然后当天晚上呢怎么都睡不着。
嗯，
如果这样的情况呢、
嗯、
我们要针对的就不是说哎我要给你开些什么安神的药啊，就帮助你凌晨安睡，反而我们需要解决他
肠胃
问题。嗯，
是
有一些是这样的情况，也有一些呢就是可能是性火旺，就是哎我很烦躁啊，或者是很容易长口疮啊，小便又黄又痛啊，这一些我们就说心火旺，性火炽盛，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针对这个情况来治疗，针对心火，就不是说哎我就给你安神啊，开几副安神的药就行了，不是这样，是从根本去治疗才行的。
嗯，
所以呢我其实说来说去中医治疗还是要针对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是哪个脏腑的虚实，就是哪个脏腑的阴阳不平衡，这样我们去做一个调整，去慢慢把它调好了，就能改善这个，就是可能是睡眠不好或者是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就对症下药，是这样。
嗯，明白。那所以这个辨证论治呢这个手法啊，在中医的治疗里头哈、啊
嗯、
就是要望闻问切这个四个很重要的步骤。那李医师我想问啊，你看在我们这个问诊嘛，我们好像就只能够问，对不对？
对，如果是通话这个只能问和听得到、
嗯，
但是呢就没有忘没有却，所以有时候呢我也会说，哎，就是拿不准呢，不好讲。听众朋友他问的情况，他到底是一个什么的症状，是一个怎么的症，有一些很明显的我觉得还是可以就不能忘不能切，但大概也不会差太远，但有一些真的要看得比较仔细一点呢，我们这样听众朋友打过来了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是也鼓励呢，如果你有相关的情况，我们可以先问问，先咨询一下离师，看看呢，哎，是不是那些比较普遍一点的一些症状呢，能够给您一些的初步的治疗。那如果说还有一些进阶的情况，就是你可能也吃了一些的药，或者是做了一些生活上的调整，也没有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的话，那我们还是呢建议您到当地去找这个合适的中医师来去治疗情况，望闻问切，这样子呢是最好最全面的，对不对？
对，
是。所以我们今天也感谢李医师呢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科普啊，让我们重新的来看失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去定义失眠，然后中医怎么看呢，然后呢不要放过李医师，因为呢下一周呢继续呢有我们李医师要跟我们分享，既然我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失眠了，我们当然是最想知道怎么样可以去调理失眠，调整失眠，能够呢再来请教李医师。
好，我们下个星期再谈哈。
又是一个失眠的夜，睡不着睡不好，翻来覆去想东想西，睡不着睡不好，听着音乐看一下手机，哎呀还是睡不着，看见窗我都感到害怕，怎么办怎么睡呀，不用怕，不想放轻松，酝酿睡意，放轻松放轻松，让思绪渐渐退，不说手机关掉上床，呼吸进去心就安宁，放轻松放轻松，没有烦恼心也平静，放轻松放轻松，睡醒来就进入睡，放轻松于是你说句再见，你将你好心一点。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来了来了，挂号挂号。哎，不过呢，不过文慧呢跟新田老师
是
要特别提醒大家，那就是呢12月挂号时间已过，1月有没有变动啊？
哎，
因为我们上周说请大家留意我们的节目报告嘛。
对啊，因为我们李医师要回来我们的录音室跟我们一起呢不是面诊，还是透过电话啊，
但是感觉就亲近好多。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会约定你在2025年1月9号。
哦，确定下来了。
确定下来了，也是星期四的早上啊，是9:30到11:00。
好，9:30到11:00啊，
没错，
时间都也确定下来了。
哎，
好，2025年1月9号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请大家记住咯。
没错，在这儿也特别呢要呼叫我们小班长啊，因为呢他在留言板不是问嘛，就说啊李医师什么时候来录音室啊，等着确定时间啊，他想呢预先挂号，因为也不知道那天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是很希望跟李医师可以直接电话联系。
好啦，那我们已经说了，劝慧子，现在你应该做一件事，
是
那就是马上挂号，
短信挂号，对不对？
对了，短信啊电邮啊什么都行，你就要赶快挂号了，而且最好呢是先把你的问题写下来啊，因为我知道呢劝慧子可能会问他家姊妹的问题。
哦，没错，
对，也会问自己的问题，
是
都行，那最重要就是你要先挂号嘛，对不对？那再次的告诉大伙儿，挂号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大致上呢如果可以例如你已经知道了是1月9号，那我们的时间是9:30到11:00，那你可以说我大概9:30就可以连线了，或者是我10:30可以连线， 啊，那我们就可以预估你的时间，不然我们帮你排时间哦。那接着呢，你也可以呢将你的性别啊、姓名啊、什么症状、具体的过程都跟我们说一说，那李医师可以先做一点准备。
是的，这个准备很重要啊。李医师也跟新田说，他说如果能够提前知道听众的一些情况呢，他可以呢更加的具体，他就先想一个方向，然后呢他跟你对谈的时候可以再详细一点听到你的需要，然后呢他再做出专业的判断。
嗯，好，所以呢给李医师方便其实也是给我们自己方便嘛。
婆婆加妈妈，叮咛加嘱咐，一点科普，一些补充，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健康马起来。
今天呢，我们落实到比较实际的层面啊，开始来讲呢，哪些食材怎么熬好汤？那其实呢，我们说煲三炖四。什么意思呢？就煲汤三小时，炖汤四小时。是不是真的要做到这么长的时间呢？
有的人呢就觉得，这个煲的时间越久呢，汤啊就会越鲜美，营养呢会越多。但是事实呢并非如此。再说啊，炖汤煲汤时间长并不代表呢它的营养会越多。
那倒是比较浓郁。可是呢里头
的
营养物质呢可能都被煲走了、
啊、
或者是炖走 了。对、因为遭到迫害。譬如说迫害。
破坏。
对对对。例如呢这个维生素群嘛。还有呢你熬汤熬得太久，记住啊，汤中的嘌呤啊、脂肪啊全部都升高了、很容易诱发痛风，还有伤害你的肾脏。所以痛风一族呢要很小心喝汤啊。
对。
好，那我们就一类一类来讲好吧。第一类呢就是畜禽类。
啊，畜禽类就是那些
什么
鸡呀、
鸭
啊、排骨啊，
对呀、牛肉啊那些，对不对？哈，那这些呢啊，还有猪啊，对不对？
对，
那譬如说排骨啊、老母鸡啊、猪蹄煲汤一个半小时左右，基本呢就已经差不多了。如果你继续加热呢，你汤中的营养成分就会下降，开始下降，知道吗？所以记住啊，排骨、老母鸡、猪蹄啊、猪肉这些一个半小时左右就差不多了。
另外呢要说的是水产类，或者是呢豆腐。
豆腐
这些呢，你看到豆腐呢都是这个嫩嫩的嘛，不要炖太久，10到30分钟呢左右就可以咯。而且这个水产呢也包括鱼哦。鱼呢炖得太久的话呢也会变烂嘛。还有呢包括虾蟹还有贝壳类，这些呢其实它们很容易熟的，大概呢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我们说的这个鱼汤啊，那真的就要小心了啊，请千万记住啊，不要太久啊，不要没有所谓的老鱼汤，知道吗？都要鲜美一点。
是，
所以呢，记住，如果水产类、豆类呢，就是10到30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好，再来一个是菌藻类，譬如说什么菌呢？就是菇啊那些藻啊、海带这些，还有根茎类。例如土豆啊，
莲藕，
对对的，对了，那这些通常是以辅料形式出现，就是它不是主要的食材。那么主料呢，大部分是肉，对不对？所以等到这个主料啊、肉类啊这些呢，大概70-80成熟了，你再加入这个菌类、藻类或者是根茎类，那要注意的，如果你是炖莲藕、煲莲藕，最好选用陶瓷或者是不锈钢的器皿，你用那个铁锅呢就会呢氧化这个莲藕，最后煲出来怎么变黑的
啊，
因为被氧化了。
是，这个要多多的留意。原来器皿呢在煲汤里头呢也是很讲究的。
对的对的。好，然后再来一个是干货类。
干货类就包括什么，我们常常说的有一些的干货啊，在中药铺买的，比方说呢薏米，还有呢山药，一些干的山药，莲子、红枣，这些呢都是。
花生也是，黑豆这些都
是。
是
的是的。所以这些呢也是作为辅料呢 呢煲汤的，那这些食材呢注意要先浸泡2到6个小时，然后再搭配着主料一起炖煮呢，这个时间呢是要跟主料相同的，因为它硬硬的嘛，你想想看，即使你泡了以后呢，它还是需要长时间的炖煮，它的精华呢、嗯、才会出来的。
对，一定要记住先泡、嗯、不然的话你发现了哎，主料已经熟了
啊，
它还没烂呢，对不 对,
对，
吃起来还脆脆的，那例如花生啊这些，所以一定要先浸泡啊、
嗯、
好，再来一个就是绿叶菜。哎，其实呢绿叶菜是不适合煲汤，你说呢就是煮汤是可以的，
嗯，
但是呢千万不要煲汤，也不要去炖汤，
嗯，
因为呢绿叶菜呢如果你煮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呢就会成为亚硝酸盐、
嗯、
其实这个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害处 的,
是的，
你本来呢吃绿叶
你想健康，
对，结果就变成
弄巧成拙、啊、
对了，所以请记住他们不适合煲汤、嗯、而且呢你想想看嘛，这个菜如果煮久了颜色就好难看、
哎、黄黄的
然后烂烂
的
对，你感觉就好像没胃口了，对不对，
是的，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要放绿叶的蔬菜进入汤中呢，就是要起锅的时候、
嗯、是最后才放，
对，涮一下然后关火、嗯、哎就可以了。好了，那煲汤时候的用水量一般是呢主要食材重量的3倍，
嗯，
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要么材料太多汤太少、嗯、要么就是汤太多材料太少，记住就是你主要材料的3倍左右、
嗯、
这样的汤料就是刚刚好
黄金比例，
嗯嗯嗯，对了，那我们也要记住啊，这个汤最有名的其实是广东岭南这块、
哎、
对,
对
不对，
是我从小喝到大，
对呀、
啊、妈妈的靓汤嘛，
对对对、嗯、我们说哎呀一个星期如果不喝一次、
啊、
妈妈的靓汤，
所以我妈现在老是每个星期都给我煮汤了、
啊、真的啊、
哦、对的，
哇好棒哦，哇好棒哦，这个
广东人嘛不喝汤就不舒服，
对，真幸福、啊、对不对，
谢谢妈妈的付出啊。
其实在广东这块呢啊、有分的春夏秋冬、
嗯、对，
春笋炖鸡汤，红枣枸杞煲排骨汤，
哇，
夏天呢
苦瓜盛产嘛，所以有苦瓜炖排骨汤，还有呢祛湿的还有消暑的冬瓜薏仁煲鸭汤，
到了秋天就是冰糖炖银耳汤、
嗯、
金银菜煲猪肺汤，
滋润滋润的，
对，
然后冬天呢就进补咯，有羊肉海参汤，虫草炖鸡汤，
诶我们听到了有煲啊有炖啊，那他们有什么分别吗、嗯、那炖呢其实就分为圆中炖，
是、
啊、原来的圆啊，一整钟啊、
嗯、
圆中炖或者是分钟炖，
隔水的，
对，圆中炖呢就是将食材放在同一盅里头，炖盅里头，然后隔水炖的、
嗯、
那分钟炖呢就是将食材呢放进不同的炖盅，然后呢就炖好以后、
嗯、
再合在一块继续炖。我以前的室友他每个礼拜就真的会啊、圆中炖，对、
哦、
圆中炖，对，我也觉得他好厉害啊。然后煲呢，
嗯，煲的话呢一般就不用隔水啦、
嗯、
讲究的是这个火候啊，一定要文火慢慢的熬制，直到这个食材呢都是已经酥烂了、
嗯、
然后这个精华到汤里头呢就为之好啊。
嗯，那其实我们说到食材炖汤煲汤的或者煮汤的好食材呢、嗯、哎你一般会选什么呢？如果可以选的话呢，我们其实建议大家呢可以选一些根茎类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呢根部呢是植物储存能量很多的部位、
嗯、
生长周期更长，营养更加丰富，味道更加浓郁，非常适合入汤，例如呢、嗯、什么呢，
例如呢萝卜、
嗯
山药、
嗯、
现在冬天有笋子、
嗯、
然后还有这个莲藕，这些根茎类呢、嗯、在冬天的时候呢起到滋补的作用，
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就炖这些、跟这个根部有关系的食材的汤吧，而且冬天还可以呢拿这些呢当主食吃，对不对、
嗯、
例如如果有土豆在里头呢基本上我可以不用吃饭了啊，
可以吃土豆就行了，
对，喝汤喝汤、
啊、喝汤
吃土豆，
对，不过呢有一点要 注意的是呢，我曾经呢在我们电台呢不是招聚大家呢都可以叫这个外卖汤品，
对呀、
但我就发现呢有的老师呢他们说啊我不能喝汤，因为我呢有点这个痛风，所以真的是也要注意的，
对，那注意一下呢，这个煲汤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汤料如果食材够丰富，你基本上不需要加太多所谓的调味品的，
是
它就已经很鲜甜了。那所以呢要注意就是呢这个油盐糖的量呢要控制好，尤其是三高人群。那首先痛风患者呢不适合饮用浓白的汤，就算是鱼汤你觉得好健康也只能够浅尝即止，因为痛风患者真的是要小心那个标里呐，对不对？
对。
那因为汤真的很容易有这些产生，所以这是第一类痛风患者。然后还有呢胃酸多的人怎么办呢？
不适合不建议大量的喝鸡汤还有骨汤猪骨啊，因为呢他们呢是促进胃酸分泌啊，所以要注意了。
对，还有呢胆囊疾病患者需要控制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所以也最好少喝浓汤，什么炖汤煲汤你就不要喝了。哎，这些呢，你只能喝那个什么一般的汤，
素汤，
一般的汤，我们叫快火汤，
是，
对，然后
就是什么菜汤啊，
对呀、对呀、对呀、或者是一般就是煮得很快的那些汤啊，就算你要喝这个炖汤啊，这个煲汤，请你呢先把那个油啊浮油给去了，再来喝。好，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冬天喝好汤，这些要注意。
生活在世上，总会面对难过，浮世的路上，总会面对惊慌和失措。
我参加一个祷告群吧，开始的时候我们三人祷告，现在只有我自己，之前的只想人家不想祷告就不祷告，我也不想不祷告了，现在不这样想了，一不祷告不平安，我就说哎，我说感谢主，我说主管教我了，管教的是儿子，不管教的是狮子，我就这样想。
那很棒啊，刘姊妹，您在神的帮助下，在圣灵的提醒下，您现在继续的在坚持为别人祷告。其实能够为别人祷告，也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放下的一个祝福。
当我祷告，枯竭的心灵被他爱温柔，
阳光下我要祷告，风雨中更要祷告，每一天我要很坚定祷告。
你现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一个陪你突破限制一同飞行的节目。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我要祷告，
节目的最后呢有一段短短的时间，全家呢聚在一块儿，我们来回复家人们的留言或者是短信电邮给我们的一些信息。小静呢他就留言了，他说哎呀劝慰子西福月真不容易啊，我实在惭愧惭愧，只能求主呢给家人们祷告，我看到你们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因为呢我不是残疾人，也没资格在这里说啥，我还是少说话多祷告吧。
但是我们的西福月呢就回应小静啊，他说还是要多来多冒泡，因为呢唯有多说话，我们彼此关系呢才更亲密亲近。姐姐必不是爱莫能助啊，姐姐的祷告呢是给予我们莫大的帮助和鼓励。虽然呢身体或许受限有残疾，但是呢心灵是健康的，有的呢外在虽然看似是健全，可是心灵呢却是残缺的。哎，也为着小静 这一位姐姐呢，不拘是外在还是内在呢，都是健全的，而感恩。
嗯，那劝慰此小班长也说话了，他说：“小静啊，你对残疾人有同理心，试着理解我们的心理感受，非常让我感动。还是呢，要多来留言板，有残疾人，更有健全人，这样呢才会丰富多彩。嗯”是的，是的，那千万不要小看啊，我们这些家人的陪伴，会让我们的残疾主内家人呢更加温暖的。
嗯，
好，就像呢，我们有一位曹弟兄，哇，我觉得他的问题真的可能挺严重，因为呢，他呢不断的呢发短信来，希望呢大家为他祷告。那其实我要说呢，曹弟兄啊，你的问题我们已经在线上今天早上的节目特别请大家为你祷告了。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有没有一些的变化，但是呢曹弟兄继续告诉我们，他说他的身体还是很虚，常常失眠又头昏，而且晚上还会做梦。
嗯，身体的素质呢有点差。
嗯，
那我知道呢，曹弟兄他其实以前他不会用这个智能手机嘛，所以他现在呢应该会开始在摸索呢怎么用这个智能手机。
对，
于是呢就很常给我们发信息啊，又怕我们会收不到他，于是呢他可能就睡不着的时候就给我们呢从远处发来这个信息告诉我们。而且呢也很感谢曹弟兄，因为每次呢跟他通话他最近有打电话来这个热线嘛，所以呢他也会跟我们说啊，纪念我们电台的每一位的同工，他都能够数得出来我们的名字，然后问啊，你们好不好啊，我都在祷告里头纪念你们。这样
太棒了，太棒了。就是呢回应刚才小静的情况嘛，对不对？小静的问题我能做什么呢？那就是以祷告来服侍了。所以当我们知道呢，诶，曹弟兄，就算你是在一个困难当中，
是
晚上睡不着，但是你还能够数绵羊，就是数我们这些主持人
然后呢我们也是羊
对，数了之后呢还能够为我们祷告，多好啊，对不对？
是是。
好，所以呢时间有限，我们现在呢也是呢来回应呢数绵羊。我们来为呢曹弟兄还有为大伙儿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虽然我们看不见对方的脸，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的听众家人的身边，但是我们知道你的爱把我们维系在你的施恩宝座前。这个时刻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我们的眼定睛在你身上，阿爸天父，用你大能的手把我们紧紧的圈抱在你的怀里，求你此时此刻你就动工，你就医治，你的恩典临到曹弟兄，复辟他。主啊，你知道他的身体最近有一点弱，而且晚上常常失眠睡不着，而且有头晕这样的情况。主啊，你知道晚上睡不着会焦虑，会紧张自己的身体。主啊，就求你让他睡不着的时候他的心向你敞开，你就使他能够安然入眠在你怀中，即或不然也让他的心有平安，不要焦虑，不要烦躁。主啊，当他睡不着之时，你也透过他的祷告，你自己与他亲近，你的话临到他的心中，让他觉得在夜晚那么安静时刻，有的时候睡不着，能够亲自来与你面对面是何等的甘甜，也能够数电台的同工为我们祷告又是何等的甘甜。主啊，我们恳求你与他同在，因为他最大最大的一个心里的结就是他孤单，主让他经历到你在他身边。我们没办法做，但是我们知道你能做。我们谢谢你让小静有这个爱心，愿你让小静也能够体验到，当他想念弟兄姊妹之时，他就祷告，而他的祷告你也垂听，按着他的祷告成就在他所纪念的弟兄姊妹身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节目到这里啦，谢谢大家的收听，要隔一个周末才能见咯。
对啊对啊，那要数一下七天嘛。
嗯，是的。
好，我们七天后见哦，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欣田。
我是文慧。拜拜。